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可能您最近留意到了 ATO 澳大利亚税务局呢，最近发布了新的税务裁定草案，明确了第二套房、度假屋以及偶尔在 LBNB 出租的房产抵税规则。可能不少的家庭呢会有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度假，或者偶尔出租两天。那这份新的裁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哪些费用还能够抵税，哪些不再被允许？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了澳洲嘉同会计事务所合伙人王帅，给大家详细解读最新的规则，并且分享短租房和度假屋税务申报时最容易踩雷的点，帮助大家合法合规的享受抵税优惠。早上好，小帅。
早上好，谢欣，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ATO 这次发布的税务裁定草案，它到底是什么，主要是在规范什么内容？
这一次 ATO 发布的这个草案呢，我们把它叫做 TR2025-D1， 它是一份这个税务裁定草案，主要针对的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常见，但长期以来呢，这个界限有比较模糊的问题。例如说，当一套这个房产呢，它既不是纯粹的投资房，也不是纯粹的自住房，而是作为度假屋，或者是像您刚才说的偶尔出租的房产存在，那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相关支出到底是不是能够抵税，又可以抵扣多少。所以这次这个裁定的重点啊，它并不是针对你像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房产投资者，而是更多针对像普通家庭名下有第二套房，像海边房、郊区房，甚至是偶尔放到咱们这个短租平台 Airbnb 上出租的房产。我觉得这次 ATO 呢，他想达到一个明确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只有在房产是真正以赚取租金收入为主要目的的时候，那相应的费用才可以有资格作为税务的抵扣。
那过去像度假屋或第二套房的扣除规则一直都有，为什么 ATO 选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重新出台一份新的税务裁定？
从法律要求上来讲，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立法。现在提出这个税务裁定，我认为啊，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咱们过去的这个指导文件是非常老的，大概已经超过了40年以上的年纪。当时是完全没有 Airbnb， 也没有短租平台这种经营的方式，也没有像咱们现在这么普遍的混合使用的情况。但现在时代变了，那规则它一直没有跟得上。第二呢 ，ATO 近几年发现，这个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把本质上是自己享用的这个度假屋当成了投资房产来申报扣除，例如一年只出租了很少一段时间，但是呢，贷款的利息、地税、维修费用几乎全部都抵扣掉了。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是对于税局来讲，它是有一个公平性的一个调整。比如说一套房子主要是为了家庭度假、亲友使用，但是呢，从税务上来讲呢，享受的是和投资房一样的税务待遇，对于 ATO 来讲呢，是对其他纳税人不是特别公平。所以我认为这次裁定更像是一次把这个界限说清楚的一个动作。
明白了，40年前的规定在发生改变。那这个税务裁定里面特别提到判断房产是否真正用于出租，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税局会从哪些角度来判断？
税局对于一个房产是否真正用于出租，它不会只看你是否有挂在这个 Airbnb 的平台之上，而是呢更多会综合多个因素来考量。我总结下来大概是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第一是出租天数和个人使用的这个百分比，比如说如果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或者是家人居住，那么税局会认为出租只是一个附带行为，它不是一个主要目的。第二点呢，是考量房子是否在旺季真正对外开放，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郊区房、海边房，很多时候是在这个学校假期、圣诞节或者新年，像最近这段时间，它属于高峰时期。如果这段时间咱们把这个时间呢锁起来，咱们自己用，只有淡季才进行出租，那这样相对来说风险也会比较高。第三，咱们可以判断的一个点是在于这个租金是否接近市场价。如果这个租金定的明显高于市场，导致根本出租不出去，那 ATO 可能会认为你并不是真的想出租。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点。最后一个我觉得有可能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是否合理的接受租客， 比如说我们在放在平台上，又对这个天数有限制，又不接受家庭带孩子，又不接受宠物，设置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要求跟限制，那税局有可能也会觉得咱们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出租的意图。
对于我们一些华人家庭来说，这个名下的第二套房并没有长期出租，只是作为度假屋，像您说的，或者家人来住，甚至两套房它都是自住房，只是地理位置不同，这种情况在新的税务判断之下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可以来说很明确的一点是，如果两套房子都是用于自住或家庭使用，并没有产生租金收入，那么这份税务裁定本身并不会对我们有着额外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租金收入，也就不存在这个出租相关支出抵扣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租金收入就不可以抵扣像这个贷款利息、地税、维修费等一系列的费用。这一点呢，在新规和旧规之下咱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是如果纳税人过去曾经因为偶尔出租而申报过相关这个房产的支出作为抵扣，那这个新规则下 ATO 也是咱们的这个税局有可能会更加严格的审视这些申报是否合理。
那可能会有听众他问，我平时主要都是自己在住，偶尔把房子挂 Airbnb 上面去出租几天，根据这个新的规则怎么操作才不会影响扣除，哪些做法需要特别注意呢？
在新税务裁定的这个草案之下，大家有可能需要理解的一点是，不要把这个偶尔出租当成是整套投资房来作为抵扣。在新规则下呢，基本的原则是，如果出租期间相关的费用，我们是可以按照时间比例作为抵扣。那如果是私人使用期间的这个费用呢，我们也就不能再具备抵扣的一个资质了。我举个例子例如呢，一年当中我们这个房产只出租了100天，那这个贷款的利息、地税、保险等等相关的费用，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100天除以365这个比例去作为一个分摊的依据。不能够因为我挂过 Airbnb 或者我在网上打过广告，就把这个全年365天的费用全部作为抵扣。同时我也建议我们最好是保留一份完整的记录，包括这个出租的日期、租金的收入、平台相关的记录，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个人使用的时候是哪些时间段，在未来这些记录会变得特别重要。而且对于税局来讲呢，它的这个要求是所有相关的记录要保留5年以上。
最后一个问题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在您接触的案例里面，大家在度假屋或短租房的税务处理上最容易犯的错误有哪些？您又会给我们的听众一些什么比较能够实际可操作的建议？
在过去其实注意到比较常见的这个错误呢，我大概总结了三个类别。第一是把这个度假屋当成了一个投资房，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是一个房产呢，主要是用于自己跟家人的这种娱乐或者休闲使用，但是在过程当中又申报了全额的支出作为抵扣，这个有可能不太合适。第二点呢是没有做费用的分摊，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像100对比365，一段时间是作为出租，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自住。那我们混合使用的房产呢，如果没有按照出租天数做一个合理的分摊，对于税务上来讲也是不太妥当的。最后有可能会常见到一个问题是，我们虽然有做一个百分比，我们做有一个分摊，但是没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可以体现出来我们计算的一个原因或者是比例是如何得出的。这也是比较难以跟税局解释，说不清楚是哪天出租哪天作为自住。所以总结下来，我觉得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建议是，如果咱们名下有第二套房产作为是这个度假屋或者是 Airbnb， 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重新的审视一下房产的真实用途，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联系专业人士把咱们的结构和申报方式调理清楚，这样呢既能做到合法合规，也能避免未来被追税或者是罚款。
感谢王帅给我们详尽的解答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关注新的规则，确保自己在将来申报的时候不踩雷。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